来追求这一本书报叫做什么呢？
生命的经历。
Amen。 我们对生命要有经历，但生命对很多人来说很抽象。你说你有没有生命呢？你说我看见我在这里就是有生命，但是我们里面很多生命的故事、生命的经历，我们不太容易摸着。所以呢，借着这一份的执事，在早期给我们这一本书，这19项的操练是把生命这件事科学化、具体化，让我们找着一条生命经历的路，能够继续的往前。那我们来到第12篇呢？如果读过的人都会感觉这一篇不是甜美的一篇，但是是一篇需要的一篇。Amen。 甜美的一篇，你可以说是在生命经历第2层第7项。膏油涂抹的教训，阿们。但是呢，圣灵的工作有两面，我们不仅要有这个圣灵作为膏油涂抹到我们的里面，那这一篇呢是要告诉我们圣灵工作的另一面，是在外面，借着一些的人事物，借着一些的环境，好使圣灵能够啊做到我们的里面。所以第12篇可以说是第7篇圣灵工作内里运行的配合的一项。好，那我们等一下会交通到它的需要。我们是不是把第12篇的篇题我们一同来念一遍？
接受圣灵的管制。
好，我们顺着书，我们把这10个大点我们来读一遍好不好？第一大点说到
圣灵管制的意义。
第二，
圣灵管制的用意。
第三，来慢慢翻，圣灵管制的地位。第四，圣灵管制的性质。第五，
圣灵管制的范围。
第六，圣灵管制的接受。第七，圣灵管制的应用。第八，
查验结果。
第九，
圣灵管制的试验。
第十，
末了的话。
好，那我先交通前面5方面，可以说是这一篇信息讲到圣灵管制它的意义，还有它基本的一些的认识。那等一下郭弟兄会交通后面我们对于圣灵管制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和应用。那讲到刚才说到圣灵在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身上都有两面的工作，一面就是第7篇所说膏油涂抹，它是什么呢？里面的，它是一种积极的，它做的工作呢就是在我们里面做涂抹的工作，目的是要叫神的成分加多。那这是圣灵工作主要的一方面。那第12篇说到圣灵的管制呢，它是外面的，看似消极的，它要做的呢不是涂抹，它要来破碎，好叫涂抹能加多。那这个破碎是叫我们这个人的成分减少。那这一方面是圣灵工作次要的一面，却也是需要的一面。如果我们对这一篇信息或这一方面的操练我们有认识，我们会经历，那我们会有几方面我们在教会生活，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呢，我们就避免了。譬如说，当我们认识什么叫做圣灵的管制，就是第1到第5大点，那你就会到第6到第10，你会接受。那你接受圣灵的管制呢，你就不会抱怨环境，因为神在外面有许多的安排，都是为着圣灵的管制他的目的。那第二呢，我们也不会有错误的带导。我们看见一个圣徒，他在一种的情形里面，我们常常说主啊，赶快把那个情形挪开。但是你岂不知，这是神在这个人身上所要做的一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祷告常常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会生病呢？这个人怎么会遇到这件事呢？这个人的儿女家庭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就祷告求主把这个环境挪开。那我们祷告就是叫主在他身上不要有管制。所以如果我们认识了，我们就不会有错误方向的祷告，那也不会认为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这个要挪去，环境要挪去，保罗的刺要挪开，但是保罗祷告是求主恩典加多。 所以呢，我们很需要第一大点认识什么是圣灵管制的意义。那在书里面就说，圣灵的管制乃是指圣灵在我们外面的环境中安排一切的人事物来借以管制我们。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他也在八章说到圣灵的工作。他在前面八章的前段说到 生命之灵的律在我们里面运行，但到末了八章二十八节他说，万有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就讲到这两面圣灵的两面的工作。那当然和合本在八章二十八节他是翻作万事，英文叫 all things， 但是其实呢恢复本翻万有，它是包含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所有的物。我们所遇到的人事物就是这个万有所说的，它是神安排一切的环境来管制我们。所以呢感谢主，这些外面圣灵界的环境的管制都是配合圣灵要在我们里面运行和引导的工作。那他里面也说到，那我们为什么需要呢？我们既然有圣灵膏油涂抹就很甜美啦，为什么需要？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主要是为着顺服的人，但是呢圣灵在我们外面的管制主要多是为着强项的人，就是强硬的不顺服的人。所以呢对神来说它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工作，也是一个外天的工作，但对我们人来说虽然不是一件甜美的事情，但却是太需要不可轻忽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从圣经的例子我们可以说，在雅各这一个人身上，雅各他是神所拣选的，但是神呢也兴起了好多的环境。什么环境呢？从他在母腹里面，对不对？他是神所拣选的，但是母腹就放一个以扫，这就是他的环境，所以他就必须要抢夺，对不对？那神拣选雅各，但是神也来对付雅各。为什么要对付雅各？就如刚才所说的，神为什么要环境来管制我们呢？他说到雅各在这一本书里面，因为我们的生命的经历是神那个主李长寿弟兄在生命的训练1953到54，接着在这一本书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经历看神的选召，后面这也是在1954生命的训练里面释放。他就说到雅各这个人为什么要神的对付，因为他的天性败坏。有哪几方面的败坏呢？第一，他自私。 Amen。因着自私他就去抓夺。第二，他因为他是一个自私的人，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都是自私的人，一个自私的人就会有第二方面，就是诡诈。 Amen。 我们也常常很诡诈，我们每次安排到服事或是要伸言，哦，没有没有没有，我讲的不好，那一位弟兄姊妹讲的好，我们都很诡诈，对不对？安排服事，哦，他比较行，哦，因为我们保护自己，保护我们的权益。第三呢，自私诡诈的人他就会什么呢？耍手腕。 Amen。 第四呢，他会能争，不是明的争也要暗的争。第五呢，能干，这就是雅各这个人。所以神只有一个方法来对付他，就是借着他周遭所有的人事物，借着圣灵，借着外面环境来管制他。所以他在母腹中有以扫，他在他的家中有以撒，他的爸爸以撒爱以扫，母亲爱雅各，这也是他的环境。所以呢他只好一直使用他的手段，甚至呢他离家之后在那个环境中他也是神兴起的环境。然后到了拉班那里，从拉班回到他的家里，然后呢经历他的孩子他是如何的欺骗他的爸爸，他的孩子也如何欺骗他，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来对付他。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他就说，盼望圣徒我们都要看见，我们这一班蒙召之人，我们所碰到的一切人事物， 如果你去追查原因，追到源头，你会追到神。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神。所以我们刚才讲万有互相效力，在约翰十章二十九节，他说，主耶稣说，那把他们赐给我的父，他比万有都大。有时候我们觉得万有啊，这环境很大，但是主耶稣说，这位父比万有还大，谁都不能把我们从父的手中把他们夺去。我们是属主的，我们是属神的，万有环境很大，但是没有人能够把我们夺去。并且在十三章，约翰十三章三节，耶稣也说，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中。看样子我们在经历外面的环境，一切的人事物，但是我们也在父的手中，我们更是在主的手中。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借着他，并归于他。所以呢，我们好像在经历一些外面环境圣灵的管制，这些万有的效力，其实我们也在神的手中。神要来制作变化我们，就像雅各一样，最终成为成熟的以色列。第二方面，说到圣灵管制的用意有三方面，对不对？第一是管教，第二是教育，第三呢，拆毁。好，管教主要是对付人的错误，这是关系到人外面行为的问题。但是教育呢，是对付我们里面的性质，对付我们人的成分。那拆毁就是最终一步， Amen。 圣灵管制最厉害的一步，也是最终的一步，他要拆毁我们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人是神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最大的拦阻。好，那管教我们就不讲了。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他说到，肉身的父是在短暂的日子里面，照自己的所以为好的来管教我们。但是我们有一位什么呢？万灵的父，他来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使我们有份于他的圣别。所以有时候管教不是很甜美，但是呢，也是一个益处，他来对付我们的叛逆，对付我们的错误。但是他也有教育的一种目的，他要对付我们人的成分。他希望能够借着圣灵所给人的教育，来配合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膏油的工作，把他自己更多涂抹到我们里面。当然他这边讲了很多的举例，说到茶漆，对不对？要刷漆，原本的漆就要怎么样？磨掉。我们也像硬玻璃很滑，对不对？好像没有任何痕迹。也像茶叶蛋要香，需要破壳。然后也像生硬的米，要成为成熟的米，我们才能够享用。然后呢，我们也像生的鱼有腥味，但煮熟的鱼就香了。感谢主，这一切都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第三项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拆毁。拆毁是为着建造。那就一面来说，拆毁也叫破碎，因为我们这个人太完整了，他要把我们整个打碎，彻底的把我们拆光，他就能够使我们身上所有天然旧造都倒下来。所以雅各在他的四十五章末了的时候，形容他是怎么样呢？心麻木，灵苏醒。他的心麻木了，对一切已经没有感觉，但是他的灵是敏锐的，他知道怎样祝福，他不糊涂。他的心虽然是已经麻木，因着是一切的环境，甚至他在见法老的时候，他也说，我平生的年日又苦又少。但是这个苦难就把这个雅各呢，做成了以色列。这位生野的雅各成了成熟的以色列。感谢主。那尼弟兄他在他一生中也是经历许多的拆毁，所以他在诗歌273首，他说，神啊，你正在重排我的前途，你也正在拆毁我的建筑。所以呢，当他经历这些，他说，我虽然有眼泪，看不清你的脸面，但也好像你的话语啊，真实不如前，但求你使我减少， 好叫你更加添，好叫你的旨意比前更甘甜。这就是倪弟兄一生的经历。倪弟兄他能够在这份职事里面，他是看见了启示，加上外面的苦难，就产生了这一份的职事。他经历了贫穷，他经历了疾病，他经历了工会许多的藐视、批评、反对、攻击、造谣，他更经历弟兄姊妹对他的革除，对他的异议，甚至弟兄姊妹在身旁的不成熟、顽梗、野心、攻击，甚至至终他的被监禁、他的离世都是羞辱的。但是呢，倪弟兄他接受这一切的环境，他就能够借着启示和苦难有一份成熟的职事。所以呢，第三大点我们来看圣灵管制的地位。圣灵管制的地位不是积极的，它是外面的，是消极的。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太看重，虽然我们觉得需要，我们要看重里面这个积极的涂抹过于外面这个圣灵的管制，但是它又是需要的。我们对于这圣灵管制呢，我们说神啊，照着我们的需要，有你的许可、你的量给、你的手在那里管制一切。所以呢，倪弟兄他也做了一首诗歌，458首，他说：主啊，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所以在圣经的约伯记里面，约伯是一个自义的人，他也受神许可的创伤。看似撒旦在他身上有许多作为，但是这是神的许可，也是神的量给。所以呢，倪弟兄在这首诗歌他说：主啊，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副歌他说：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所以呢，圣灵管制的地位它有它的重要，但是我们也不要过度的强调。那末了两个大点比较简单，他说到圣灵管制的性质有两面，一个是临时的，一个是常时的。那我要着重的说常时的这一面，临时的不一定常常发生，但常时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中，特别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配搭、我们的教会生活，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小区？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小牌？为什么我们的儿女是这样？感谢主，主的管制呢有常识的一面。所以呢，他就说到关于常识的管制临到我们，我们就不要盼望他过去，我们必须甘愿一生一世的接受。为什么呢？他说实在说来，也只有常识的管制才是最宝贝的管制，能给我们常识而厉害的拆毁，也使我们学好的功课。我们不只要注意接受临时的管制，更要注重接受常识的管制。最后呢，我们还要看最后一个大点，那圣灵管制的范围是在哪里呢？你要看见它是宇宙的，我们身旁所有发生的一切事都在圣灵管制的范围里面。所以当我们遇到所有的环境，我们不要说哎呀，这是撒旦的攻击而已，我们要说这是在圣灵管制的范围里面。所以他最后在关于这一点他说，我们必须把圣灵的管制应用到我们整个生活、整个环境，并且要承认在圣灵里管制的范围。弟兄姊妹，我们都在父的手里，我们也在主的手里，求主得着我们这一切的经历，都是叫我们在生命上圣灵在我们里面更多加多。求主祝福我们。
阿们，感谢主啊！这个《生命经历》这本书，是非常好。那李弟兄就说，我们每一两年哈，至少要读一遍、过一遍呢，生命的认识跟生命的经历。那为什么要这样的说呢？因为我们的生命的认识跟生命的经历是跟我们的生命的成长而领会是有差别的。所以当你们啊，当你生命越来越老练或者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你会发到你来读生命的认识 和生命的经历的感受度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的经历就像那个膏油一样，一层一层的涂抹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不要认为这是老书，这是老书新读啦，需要有神圣的光。那当然这里讲到第十二篇特别讲到这个接受圣灵的管制，很重要一个弟兄姊妹，不要注意光注意圣灵的管制，把这个接受画起来，有管制但你不一定接受。李弟兄有一次就说，所有的人不是经过苦难就能够来成熟，有很多人不是经过苦难他就会顺服，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越经过苦难的时候他就越硬，因为他没有接受，他知道这是圣灵的管制，他就跟神怎么样杠起来。因为有一些孩子就这样，你一打他他就怎么越反弹。主耶稣也知道遇到我们都神的儿女，他也告诉他怎么样做， 他没有办法领会。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一种的谦卑受教的人，能够来接受什么圣灵的管制，这是这一篇非常重要的点，叫做接受圣灵的管制。那当然我们要看见圣灵的管制的用意，刚才洪刚弟兄讲了非常的多了，也非常好。那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拆毁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因为我们十一篇是讲到对付我们天然的人，但是对付天然人是比较我们自己主动的对付，但是在我们身上我们有很多隐藏的或者我们自己对付不来的，我们需要神的手，或者应该是说神借着仇敌的手在神的允许下来对付我们，来拆毁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成为主合用的器皿。好，那当然我们也要知道圣灵的管制其实有两面，一面是神这个借着仇敌的手兴起这个苦难的环境，使我们这个人被什么拆毁，被试诱，被试探，被试炼，对不起，被试炼试诱而拆毁。另外有一种叫做另外一个管制，就是世界也神撒旦也借着世界带来安逸的环境，使我们这个人被怎么，这里讲到我们要这个人被试验，一个是被神试炼，一个要被神试验，消极的东西叫做试炼，这个有一些的好的环境就要来试验你，你说你很爱主，你要撒旦就把那个1000万的美金放在你口面前，你要不要好好爱主，你要基本就是神对撒旦的对主耶稣的试验也是一样，把世界的荣华给他看。所以我们要领会，不要只有认为是消极的东西，有一些是什么好像是安逸的，对我们也是极大的什么试验，我们不光有试炼所带来的管制，我们有试验所带来的圣灵的管制，这是这一篇我们要有点的领会。好，那当然我从第六大点开始看，第六大点这个接受很重要，所以接受圣灵的管制，他弟兄讲得非常好，讲了五个点，我们一定记得。弟兄姊妹你读经，第一个我们现在是经历，但是经历永远是从启示来的，而这个启示很重要，就是要你把这个主要的点要记住，好不好？我这样讲，第一个你怎么接受，第一个要承认这是圣灵的管制，第二要找出用意。什么叫找出用意？就是为什么圣灵要来在我身上有管制。好，当我知道这个神这个有意的爱的时候，我就需要有警醒的会，我就要写在这用意上要来认罪，而这个认罪就叫我们服下来。当我们服下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哀怨，我们深处有一种的什么赞敬拜，就好像这个雅各最后他对雅各他最后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神你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假如我写我一定说，神啊你是整我一生了，你看整我一生的神直到今天还要来整我， 但是雅各没有说神怎么样牧养他的一生，他被怎么样拉班这样子对付，他被这孩子这样的对付，他没有说神整他，他是神怎么样借着环境来怎么样牧养他，因为他认识了这些都是神的祝福，神的手，所以他伏在神面前了，所以他就对神满了敬拜。阿们。好，这个就是那我们要一个点哪里点一下哈。第一个承认，那你想说、啊、承认就是接受，承认 不是接受，承认就是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主、哦、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的事情的环境下，什么环境下我们会觉得哎呀这偶然，基督徒没有一件事什么叫做倒霉，没有一件事情叫做偶然，没有一件事叫碰巧，所有都是在神的怎么样主宰的权柄之下。虽然有时候是仇敌兴起那个环境，就像什么呀耶伯一样，神有兴起那个仇敌兴起环境，但也在神的允许之下。所以这里讲了我们的 两只麻雀还有我们的头发，每一个头发怎么样没有一根没有都是没有都神算过了了、哦、没有一根没有是没有随便能够什么掉下来了。那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我们的灵魂体所有没有受一点的为难，我们要知道看见的、哦、所以你遇到有一些的为难、哦、车子撞了啦，有点没有环境上的没有搅扰家庭的问题，或者你事业上的问题，你第一件事情遇到挫折之后，第一个你要什么事主，好不好？你把它想事主，你不要说倒霉、哦、那你就不认识、哦、我们要什么哎呀恰巧今天真，我们常说啊今天真倒霉，因为遇到不对，你要说事主，这就是承认了、哦、好，但是事主完之后你会不会知道是什么呢？第二点你就要找出什么用意，到底神为什么要这样的来引导我，为什么要我生病要我车祸，你就要在神面前有祷告。哦，原来我自己是一个怎么样自视自傲的人、哦、你看我先生跟我结婚了，先生永远改不了我、哦、我们都、啊、这个、有一些东西我们别人是改不了的、哦、但是感谢主，主会有新起环境，我们就在这里遇到这样的环境，我们就会在主面前祷告，我们就说主啊，在我身上有极大的缺，就是我的自视和自傲，还有我喜欢跟人家比较、哦、这个都是什么主在我身上，我当我举例、哦、你自己去寻求、哦、到底身上有什么、哦、好，那你就会找出这个点出来，找出这个点出来的时候说你要什么，你要学习不要没有刚硬了，主啊为什么要这件事情让我，我虽然有点骄傲，但是那个人比我更骄傲、哦、我虽然很硬，我心比我更硬、哦、我们不要讲这样、哦、所有东西不要再找理由、哦、这个认罪就是最好的路，最好的十字架就是我们学习在这件事上就学习认罪。什么叫做认罪？就是什么承认自己的缺，在神面前我承认我的缺，我愿意主的宝血来遮盖我、哦、那你在这里的这点事上你就认罪，在你身上就有脱落，你会发现到我们身上的主，一面来讲我们需要接受神的供应，但是我们更宝贝了主在我们上是新陈代谢的变化，就是有人都需要代谢，你怎么知道你有生命的长进，生命的长进就是你身上有一些什么消极的东西脱落起来了，就好像有些姊妹们她们就很喜欢什么看到东西不满，觉得什么觉得很痛苦，所以每一次怎么样大拍卖的时候就回来完之后就说弟兄我今天替你省四万块，我花了六万块替你省四万块、哦、这个怎么爱买的东西怎么样过不了，但是有一天主光照你了之后，主就什么哎呀你在你身上怎么样你接起主啊，我就是有这样子，我看到事情看到东西我不买我受不了，但是你也在主啊你在我身上有一个对付、哦、哎，你这样的认罪其实主在上就有点的托付了，就有点退落，你再看到东西就不一样了，虽然有时候还是会蠢动，但是你头面有一种人对付在你身上，因为你有认罪了，这个认罪就叫你什么服下来， 你要知道服下来就是说你承认你也愿意在主的权柄下怎么样受这个怎么样管制。当我们学习服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就好像耶伯一样，耶伯他说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怎么样亲眼见你，我就厌恶自己，我在炉灰中怎么样懊悔。这个就是什么服下来。你看他以前神任何一个对付他有很多的话，对，因为他是一个自义的人，他是一个怎么样完全的人，各外面完全的，所以他不容易服下来。但到最后他看见神兴起这样的环境，他怎么样知道亲眼见神，他就服下来了，他就怎么样在神面前懊悔，他就是悔改认，懊悔就是悔改认罪，他就学习服下来了。阿们。好，那这样我们就会到最后就是第五点，就是什么，我们就有敬拜，我们叫什么呀赞美。好，当你们啊有这些服下，你是不是很喜乐，有很多消极的东西从我们脱落的时候，所以不要认为所有的管制都是来对付你们，叫你这个人沮丧，不是，最后要叫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的不是属于我们的东西，不是属神的东西在我们身上脱落了，你是不是更清醒了，就你离得胜者更近了。哦，你看你的骄傲，你的自私，你的怎么样这些的贪爱钱财的很多东西在你身上脱落了，你是不是更赞更容易成为得胜者，你要为这怎么样赞美神。所以怎么样约伯这个雅各才说神啊你是牧养我一生的神，他就低头敬拜神。我们愿我们的弟兄姊妹帮我，你经过所有的各样的环境的时候，你到最后能够来低头敬拜神，神你在这件事上又牧养我了，好不好？这五个点这一篇的重点，好不好？第一个是什么？承认。第二呢？找出用意。第三个呢？认罪。第四个呢？服下。第五个还要什么？赞美，敬拜赞美。好，那第七大点特别讲到，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它在我们身上的不是突然的事件，是长期的影响。就好像你遇到一个怎么样，你看家庭婚姻，你遇到你的弟兄，我觉得不是一个恶弟兄，是跟你的个性上不合的。主不会把恶弟兄摆在你身上，但是有一些跟你在磨合的过程中是你的为难，这点就是长期的。那你长期的话，你就要学习什么？常常应用圣灵管制的应用，就是什么？应用哪一个？应用已过的那几个点。哦，你弟兄跟你弟兄吵架了之后，你就要说主啊 ，Amen。到底我哪家？不要说哦，主呀，我的弟兄实在是怎么样？哦，困扰你的圣别的子民啊，他应该要受对付。你应该说主啊，我哪一些需要被对付？哦，这就是再把我们刚才那五个点要什么？应用，到最后你说主啊，我好好在我有这个好好的弟兄，虽然他有为难，但是在感谢主，他叫我们呀得胜的路，没有他我怎么能够被成全呢？所以我每次我姊妹稍微刺我一下的时候，开头都不高兴哈，但最后都满了赞美。我跟他说，哎，以后我要进国度哈，你也一同有份哈，因为你是我的属天的教练啊，我们要为这个感谢神。因为你有一个为难的人一直来限制你这个人的肉体，你要为这个要什么？要来敬拜。这个就是什么？圣灵管制的长期的应用。好，那第八个点就是当你们一直在被什么圣灵的管制，你一定有一个查验的结果。查验的结果就是在你的身上有什么？有生命的记号。我讲说不要就说是拆毁，就是有生命的记号，就是在你身上有一些人没有不完全，有一点的缺口。你要知道我们身上的不完全就是让神知道自己的缺，知道自己的不完全是蒙福的路。你要知道自己的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说 主对保罗说，我在人的软弱上面，我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所以主在我们身上有拆毁，到最后呢就成为一个生命的记号。就好像雅各怎么样，这个在伯拉杜河之后，他就怎么样就在那边跟神摔跤的时候，他怎样神就摸了他的大腿筋，他就瘸腿。你要知道 雅各以前是跑得快的人啊，力大的人。你要知道，当他瘸腿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每走一步路都是困难的，他需要神的一走就瘸瘸。你有没有看到瘸腿？我现在有这个脚哈，有那个什么呀，骨刺哈，哦，真的是走每一步都哈利路亚哈，所以哈，就走一走就要稍微运用一下。你要知道，这个走路就叫你天天受限制，哪里啊？所以就是你在你来生活中，所以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都知道是瘸腿的人；你要定罪别人的时候，你知道你是有缺欠的人。为什么你能够定罪别人？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有缺欠。哦，所以你要，这就是我们查验的什么结果，就知道自己是一个被拆毁的人，是有缺口的人，我们就不是一个自义的人，我们就能够在人面前有满了怜悯，也经历到神的恩典怎么样够我们用。那第九大点是讲到圣灵管制的试验，我说过这就是世界所带来的安逸，哦，或者 就成为一个试验。哦，我们说以前我们常说，哦，大学生，哦，也不能说是假，因为他起来怎么样，这个起来说，哦，主啊，我要把一生奉献给主，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哦，但是 不能说他不好，一定要鼓励他，因为在他没有时候就要奉献，等到他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试验了。哦，你要找工作，你要找姊妹，好，哦，找对。所以我现在跟他有一次一个弟兄说，哎呀，怎么了这个婚姻呢？我说过婚姻没有别的路啊，介绍朋友要带他们奉献，带他们享受主，观念转了，不然人都是受试验的，哦，总是凭着外貌，凭着外面的选择。但感谢主，我们主有实在有很多的环境都要常常来试验我们，这是什么呀？这个万国的荣华需要来试，我们要经过这个试验啊， Amen。 哦，越试验越多，我们里头就怎么样，就越多怎么样，胜过怎么样这个仇敌的限制。好，那最后末了的话，就是怎么样？腓立比他说，这个保罗说的，我知道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裕，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在那加给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好，这里有讲保罗学会了。好，你要想，你不要学乖了。哦，我们有很多时候，哦，会学乖，教会中我学乖，哦，这个人不能碰，哦，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啊，哦，这个服事不能碰，那以后你糟糕了，哈，哦，不要这样子。我们知道我们会有富余，我们有缺乏，但是我们学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我们不信靠。当你这样被神来管制信后，你就知道你不信靠自己。最大的特点，一个人被圣灵管制过的人，他就在任何的事上他就不信靠自己，他会信靠那呢叫他死人复活的神。所以保罗才说，我力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的时候，他就说叫我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呢死人复活的神。好，这就是你的学会了。好，我要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 Amen。 好，所以愿弟兄姊妹，希望你都怎么样学会了。好，我们不要成教会生活成为学乖了。好，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学会了什么？我住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临到我们，不要马上说我会我能，我要说主啊，我需要来到你的面前，就是有一件最简单的事，最简单的侍奉，我做了100次过了，我也要写一件事情，我要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好，愿神祝福你们，阿们。